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桑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发生三支枪撞惨案，造成两人死亡。昆州警方人手不足，影响当地司法运作。澳洲财长预计与澳洲储备银行将降息50个基点。新州推广智能电表效果差强人意，客户投诉激增。两党联盟急切公务员返工办公同裁员承诺。贸易战引发澳元跌破60美仙，至5年低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最新消息，新州中北海岸发生 SUV 同货车大型货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SUV 中的两人当场死亡。4月7日上午9点50分左右，新州中北海岸 Nabiya 及附近的 M1 高速公路向北车道发生一架日产 SUV 同一架拖住货车的丰田 Narcoo 相撞，随后又碰上了一架大型货车的事故。SUV 中的两人当场死亡，身份仲未正式确认。不过车上的一只吉娃娃宠物犬在事故中没受伤。丰田拉佢时上的揸车者和三名乘客，一名42岁男子，一名43岁女子，以及两名分别为8岁和9岁的儿童，在现场接受了新州救护人员的治疗后，被送往约翰亨特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大型货车司机并没受伤，但已被送往医院接受强制检查。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车上装有行车记录仪的人联系万宁大湖警区，或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提供线索。警方仲请求公众协助寻找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的那只黑色吉娃娃，他名叫阿曼尼，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据里斯本消息，昆州警方人手短缺严重影响了该州东南区的法院运作，警方公诉人被迫推迟庭审和预审诉州，法官仍公开质疑未来的解决方案。上个月，一名警方公诉人在 Paris 地方法院开庭，多次告知法官由于人手有限，他们不得不将案件推迟数周。该宗案件同预审被要求推迟至下个星期，但警方公诉人表示由于仅有两名工作人员，他们无法在现有工作量的基础上再增加案件。在多次提及此问题后，地方法官一度公开询问警方公诉人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截至2月28日，昆州警方共有382个常任公诉人，其中包括235名警官和147名其他员工。在昆州东南区的182个警官担任的公诉人职位中，空缺率为13%，大约有24个职位空缺。而昆州其他地区，这一空缺率达到34%。刑事辩护律师格莱奇表示，本地短缺不单止存在在警方内部，整个刑事法领域亦面临人力不足问题。他认为严重犯罪的增加亦加剧了这一问题，导致案件从地方法院转移到最高法院和区域法院的过程中出现延误。截至3月，昆州公检署署长已经设立了109个全职的公诉人职位，其中顾问级公诉人有3个空缺，高级公诉人有5个空缺。公检署发言人表示，同法律行业中的很多机构一样，该机构亦面临招募和留住高技能法律人才的困难，并已尽最大努力保持公诉人的完整编制。公检署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提到，其在工作量和人手短缺方面所面临的压力。报告还透露，公检署积极参与布里斯本、伊堡斯维奇和南港的地方法院工作，对部分案件进行提前处理，减少了进一步上诉到更高法院的案件数量。虽然消息，美国启动的关税和贸易战引发全球股市大震荡，澳洲股市和澳元遭遇双杀后，联邦财长金马斯表示，他预计澳洲储备银行下个月将可能减息50个基点，今年内要减息4次。虽然他声称澳洲经济处于有利地位来应对美国新关税的后果，但仍警告说由于关税战加剧的影响还未显现，因此存在不确定性。这位联邦财长表示，澳元汇率上个星期五和这个星期一暴跌，星期一早盘一度跌破60美仙大关，反映了市场对今年澳洲大约4次降息的预期。他这个星期二下午在雪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澳洲央行5月份的下一次降息可能高达50个基点。 他仲认为这个也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在谈到财政部对这些关税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时，金米斯博士表示，围绕今日发布的财政部计量模型有一些相当重要的警告。在更稳定的时期预测已经够困难的了，但在不确定的时期尤其如此。在联邦竞选活动密锣紧鼓之际，这位工党政府金米斯财长平基说，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经济政策立场相当于绝对的削减和混乱的垃圾桶。在全球金融不确定性中，反对党领袖达顿的政策是对我们的经济和家庭预算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金米斯表示，虽然工党政府预计澳洲经济将继续增长，但在美国宣布对等关税措施后，经济衰退存在更大的实质性风险。他说，财政部的分析并没有预测澳洲会出现衰退，但这种衰退前景存在更大的实质性风险。虽然消息，新州能源与水务监察专员公署最新报告揭露，澳洲推动智能电表进程严重偏离政策初衷，更不安装家庭反遭智慧化困扰。数据显示，与管线电费相关的投诉量较八年前暴增 124%，复杂浮动消费率更令消费者陷入电价迷宫。截至2024年6月，新州已有49%的家庭安装智能电表。智能电表本来被认为可以确保及时准确的抄表，并且可以远程完成，无需管线账单。不过监察专员郑丽颜指出，相关投诉不减反增，与电价突然无缘无故变化有关的投诉量亦大幅增加。管线电费争议占比亦从2015-16年度的5.8%飙升至2023-24年度的13%。这种变化通常涉及将客户从固定费率，即无论何时购买电力，他们都支付相同的费率，转变为复杂而动态的收费。其措施包括分时电价，即客户在高峰时段支付更多的电费，以及需求电费，即根据用户整个月用电最多的半小时来收取费用。像这样说，智能电表本该消除管线账单，现实却背道而驰。2023年接获逾2300起电费争议，其中多数涉及无法理解的新计价模式。更有用户发现电费暴增40%后，到时数月先至理清是费率结构变更所致。问题竟然可追溯至2017年用电自主权改革，该政策打破电力网公司例如 OSGrid 独家管理电表的模式，引入未受严格监管的私人服务商。这些供应商不单只会对电表本身负责，而且通常还要对产生的数据负责。消费者往往无法直接联系到计量公司，而计量公司也不属于监察员的职责范围，结果市场变得拥挤而复杂，投诉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澳洲能源市场委员会要求2030年全国普及智能电表，不过新州乱象恐成全国缩影。能源专家指出，如果不改善监管，强制安装将引发更大危机。张丽欣提醒说，消费者如果对智能电表有任何投诉或疑问，可以拨打他的办公室电话1800-246-545。坦培拉消息，在澳洲进入竞选时间，反对党两党联盟一个星期内两度政策急转弯，之前全面终结公务员居家办公和裁减4.1万联邦职位的强硬承诺，在选民的反弹下紧急撤回，以试图阻止中间选民的流失，特别是显示出对职业女性和年轻家庭的支持。按照两党联盟的最新表态，如果胜选，不会改变目前的弹性工作安排，包括在家工作政策。这个对影子财政部长张宪最初要求的逆转，而是对反对党领袖达顿几日前所讲的复工令只适用于肯培拉公务员的言论的进一步退让。张宪曾说，居家办公损害生产力，自由党政府期望澳洲公共服务部门的所有成员每个星期5日能在办公室工作。不过政策公布后，民调显示都会对两党联盟的支持率暴跌7%。必须达顿紧急解释说，我们犯了错，倾听民意后决定维持现行弹性工作政策。张宪亦发表声明说，我们听取了意见，并理解灵活工作方式，包括在家工作，是充分发挥劳动潜力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公务员发挥最佳水平，因此在两党联盟政府领导下，公务员的灵活工作安排和在家办公安排不会改变。两党联盟还承诺不会透过强制裁员的方式裁减41,000名员工。不过转变可能导致反对党的资金计划出现漏洞，因为两党联盟之前曾表示将利用预算计划带来的240亿元的资源来帮助支付超过80亿澳元的医疗支出和其他承诺。对此达顿说，成本没任何变化，因为最初的计划是自然减员。张显亦说，两党联盟从未讲过要强制裁员，我们一直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合理缩减公务员规模，该政策将在年内每年节省70亿澳元。随着消息，澳元在这个星期一早上在本地汇市上交易跌破60美仙，延续了上个星期五大幅抛售之势，它在前一交易日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澳元对美元上个星期五暴跌 4.6%， 收于60.40美分。由于澳洲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密切贸易联系，澳元对中国的经济前景高度敏感，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给澳元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因为川普总统启动的全球贸易战和中国宣布对美国产品的关税报复措施，加剧了对原材料需求疲软的担忧。铁矿石等大宗商品是澳洲最大的出口商品，而中国又是澳洲大宗商品的最大出口市场。这个星期一早上，澳元对美元进一步下跌 1.8%， 再至5年新低 59.33 美仙。因贸易战恶化，全球避险情绪和避险需求增长，这个是在尽管美元对其他主要贸易货币下跌的情况下，澳元对美元仍暴跌。从图表上看，跌到破60美仙关口后，澳元的下一个下跌目标将是55美仙。尽管华尔街标准普尔500指数上个星期五崩跌 6%， 但白宫官员没有表现出在关税上退出的迹象，这个星期风险资产可能持续承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个星期讲给全国广播公司听，我认为我们没理由必须在经济衰退中定价。他说，已有50多个国家致电美国政府寻求关税谈判，但任何谈判都需要时间。贝森特说，我们将不得不看看这些国家提供什么，以及它是否可信。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